Hello， 我是糖糖，欢迎来到久违的神队友系列。这集的主题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金钱观。诶，有吗？有人在期待吗？应该是有。好，让我们再度欢迎神队友老红。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红。
老红，我们最近两个都很忙，对不对？
对，非常的忙。
好，我们后面留一点时间跟大家闲聊的时候再来说。那我们先来读一则最新的听众留言，我觉得大受激励。然后你看，我是说大家都超爱你的。这则留言是呢，他的 ID 叫做爱情观察家，然后他的标题是情侣系列超棒。然后这位爱情观察家说，可以多出糖糖和老红更多的故事吗？期待下期金钱观跟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他有问说，可不可以分享我们记账的 Excel 给你们，感觉很好用。老红还要整理一下，对不对？
是因为他现在虽然我写了一些公式，但是他只是一个很阳春而且分散的版本。就是我想说，就如果要用的话呢，我就把它整理成一个档案，然后给大家。到时候可能会再有一个简单的教学使用，来跟大家说怎么用这个表格。
到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这一集发布，然后 Excel 表整理好之后，会放在 IG， 到时候会再跟大家说要到哪里去领。好。回到我们的正题，为什么我们要录这一集金钱观的主题呢？是因为跟老红在相处的过程中，还有我们在同居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就会让我们去察觉到说，哇，我们金钱观好像差异蛮大的。然后有很多时刻呢，其实我都偷偷在他背后翻白眼。
不过我觉得这就是糖糖做的好的地方，至少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大吵架。
就我觉得那些事情就没有到需要吵架的地步，可是当下就是会觉得说，哦，是怎样啦，然后就很想翻白眼这样。好，那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发现，各自都有发现，所以呢，在某一天，我们又在深夜尬聊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入的讨论。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讲，接下来会有几个流程。第一个是我们发现差异很大的这个契机，有一个我们买菜的小故事。再接下来我们会去讲我们各自金钱观，比如说对于买东西用的东西的一些想法，然后会再深入到我们帮助彼此，我们各自去挖掘我们自己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金钱观。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会稍微讲一下，知道了彼此就原生家庭的金钱观之后，我们是怎么反省以及融合，算是有一点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这样子的感觉。现在先请老红来讲这个超市买菜的故事。
好，就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糖糖会煮嘛，我们会每周都会固定有一个时间一起到超市去。我是那种就是只要到了超市，就是过往啊，我自己以前去逛超市，或者是包含现在啊，我走进去那种生鲜蔬食区的时候啊，我永远都是先去看哪里有特价。就是如果是去全联的话，就会看哪些东西上面有贴那种七折六折贴纸。然后如果像是去家乐福啊，通常它都会有一个这个特价区嘛，我就会优先走到那个地方去看有什么宝物可以挖。可是呢，糖糖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每一次我只要一进到超市的时候呢，我都会健步如飞的冲到特价区。可是通常这个时候糖糖都不会跟上来，所以呢几次之后我就发现他好像对这个行为有一点可能嗤之以鼻吧。然后某天晚上我就问他说，欸，为什么每一次我走进去的时候我都冲去特价区，你都没有跟来，或者是你每次都会就是意兴阑珊，甚至是我挑了一些东西可能就觉得也还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因为买菜这件事情开启了这个金钱的对话。
我觉得我算回答还蛮好的，因为其实他问的时候我有认真的想一下，
嗯，
我就回答他说我不太喜欢特价区的那些东西，嗯，因为有时候他是东西放了很久，
嗯，
类似像是即期品的概念，嗯，然后他是想要赶快把它卖出去嘛，嗯，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种特价区上面架子的水果，
嗯，
它其实都有一点快烂快烂的，
嗯，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
嗯，
然后菜也是，可是有些菜我还是会挑，因为它有时候可能只是碰到或撞到，
嗯，
然后它把那些坏掉的地方弄掉再重新来卖，这种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
对。可是像那种放了很久的水果什么的，有时候老红想要买我就会面有难色，嗯，我就会跟他讲说嗯，这个还是不要不要吧因为一开始啦我都比较不好意思跟他明讲，
嗯，
我后来就我们比较熟一点，再熟一点了之后我就会说嗯，我觉得这东西可能对健康不是很好，
嗯，
这样，
嗯，是，
对。然后说到对健康不好的这件事情，
嗯，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哪一个例子我怎么忘了，
就是哈，说到这个就觉得有一点火大
你说
因为他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就是即便我们自己煮了，而且其实我们自己煮的话我们也不太会去买太贵的食材，
嗯，
因为我们其实像去年一整年我都在减肥嘛，
嗯，
所以我像是肉类啊一定都是买一些什么鸡胸肉啊，
嗯，
鲷鱼片啊，
嗯，
然后豆腐啊这种，
嗯，
还有蛋，
嗯，
像这种其实都已经算是相对平价的食材了，
嗯，
可是呢老红还是不会放过我的，我跟你们说比如说像鸡胸肉或者是鲷鱼啊，我们都是去 Costco 去买那种很比如说六包一装的，
嗯，
然后或者是像那个鲷鱼片就是一大袋嘛，
嗯，
可能两三公斤的那一种，
嗯，
但每次买齁他就是一定要碎念一下就说哎呀，啊，买这个真的有比较省吗？我们是不是要算一下就除一下看每餐这样子是几块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偷偷的在推车后面翻白眼哦，真的会很生气耶，我就觉得说Costco 已经很便宜了你到底还想要怎样，
嗯，
但是老红的观点呢就是他觉得这样子算下来，因为他是看每个月的餐费嘛，
嗯，
因为好不容易现在被我逼到说每个月都有记账，
嗯，是
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算下来餐费好像没有比较省，
嗯，
然后累积了几次之后呢我就有一点小爆炸，
嗯，
然后某一次我就非常认真的跟他讲，
嗯，
我就说对啦，就你如果去外面吃那种便宜的自助餐，
嗯，
你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很贵，
对，
但你真的知道他们用的都是什么东西吗？
嗯，
你看他们已经要店租了嘛，
对
不 对然后还要人力成本那些，
对，
那他剩下可以削减成本的东西在哪里，
嗯，
就是你吃的东西啊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嘛，
嗯嗯嗯，
然后有一次我还找到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一个影片，
对，
我要传给他看，
嗯，
要吓他那个影片就是在报道说哇这是外面可能那种便宜餐厅用的酱油啊，
是
可能比水还便宜，
嗯，
但你真的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吗？
嗯，
就像酱油啊油啊这种很大量用到的东西，
对，
就你可能都不知道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嗯，
对。经过这段时间老红自己有什么醒思吗？
嗯，
从你一开始啦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说因为吃这件事情它的问题就在于其实你很难察觉那个东西，其实在那个堂堂跟我讲这件事情之前我本来就也隐隐约约的应该说多多少少会听过说哎呀外面用的东西可能都是比较大量的啊，或者是它可能是比较成本比较低的东西，可是因为你知道吃嘛这东西我很难真的去感知到说它真的比较不好啊，因为它味道可能不一定会差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影响，我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注意到，所以其实在过去我都会很习惯的就觉得说吃的东西我没有感觉，那我当然是用直接用一个很单一的价格去衡量这个事物的 价值，所以我就会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今天到任何地方去买东西，我通常都直接用价格来当绝对的衡量标准，就是我并没有一个别的尺。像糖糖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你看这东西比较贵，可是它可能品质比较好啊，它可能比较新鲜啊，或者是它这个来源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可能就比较因为感知不到这些东西呢，我通常就会只用价格来衡量。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讨论到了一个算是关于贵跟便宜这件事情。因为我常常就会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比别人贵。好，所以刚刚前面讲的是吃，就是当他告诉我，诶，其实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真的背后是非常非常你完全不知道它怎么做的，或者它非常非常化学，可能吃了长久对身体有影响。好吧，我慢慢可以接受这个观念。可是再拓展一点我又卡住了。我其实在用很多东西上面我也会选便宜的，比如说买个杯子，我想说那反正就是个杯子嘛，我就买便宜的就好啦。或者是买一个，也许是一个架子，也许是一个桌子，我都会觉得说这个桌子就普通桌子就行了，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我们就在贵跟便宜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些讨论。那其实以前呢，包含糖糖还有以前可能有一些人就跟我说过说，诶，你既然要买一个东西，你为什么不买一个贵一点的，品质好一点的，可以用很久嘛？比如说你买一张桌子买5000块，然后你用个5年，你1年才花1000块，这样不是很便宜吗？然后呢我想一想，我觉得说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买一张桌子只有1000块，我用5年，我1年只花200块，是不是更省呢？然后听到这个呢，糖糖他就有一些话想要说，所以我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这样想也没错吧，我的成本我花的支出更低，所以我平均摊下去之后其实也会更便宜啊。可是呢这个时候糖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欸，你们不觉得他很奇葩吗？因为他那时候第一次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反应，就我该觉得他很天才吗？或者是他实在太蠢了？因为我不能说这样子的想法是错的，可是你要知道，你如果真的买到一个太便宜到它如果是劣质的东西，它一定不能让你撑到你想要用的年限那么久啊。所以问题是出在这里。
是，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就当时我们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应该说我们在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有一个很特殊的习惯。正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买到的东西可能真的不是应该说便宜的东西可能真的就是没办法用很久嘛，它毕竟品质就是没有那些好贵的东西来的好，所以呢我就衍生出一个特殊的行为习惯，就是我会非常非常小心翼翼的用某个东西，就是我会过度保护，或者是我会甚至减少使用那个东西的频率，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拉长它的使用年限。可是这就有点本末倒置，变成是我在顺应那个便宜的东西，我为了让那个便宜的东西在我身边待的久一点，用的久一点，所以我反而更少使用它，或者是我更不去使用它，然后就变成我会把自己的生活的圈圈活得更窄更小。所以当时其实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呀，原来我都在依靠我买的东西过生活，而不是我在用的东西，我反而是反过来被那些东西给绑住。
对，其实这一点就我之前也觉得很值得吐槽。他有一个很棒的例子可以讲，就是他的手机。他的手机之前那一个已经用了5年了，然后他是一个是 HTC 嘛，
HTC
对不对？
的手机，对
啊，我跟你们讲，他又不是 iPhone， 而且如果是 iPhone， 我觉得能撑超过2年。也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所以就像刚刚讲的，他为了要让这个东西能够一直撑下去，他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顺应这个东西。比如说其实那个5年的手机它电池已经不太行了嘛，它很耗电，
对，
然后他就改变自己的行为，他说哦，那我就不要用啊，不要传讯息啊，然后不要听 podcast 啊，然后不要听音乐啊，然后我就想请问，那你要手机到底干嘛？
对，它就只是一块砖头而已。
对，所以这我们两个观念差异上比较大的地方是，像我就会觉得说，好，我花钱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要来服务我，而不是我要很辛苦的去顺从它。所以当时我也有跟老红沟通这个观念。
是是，所以其实我在 应该说经由这一次的讨论之后，我才发现，我才意识到说我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过得辛苦，是因为我在前期花钱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已经设定了一个错误的指标，就是我的指标是我要买一个低价的东西，然后想办法把它用得很久，让这个使用的成本，就是它的均摊的成本下降到很低。可是毕竟一些便宜的东西，它的品质可能就真的不是可以这么好，或者是它过了某个年限之后，它的品质就会急速下降。那为了不让这笔钱花的不值得，我就开始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其实这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本末倒置啊。像他说的，就是我因为手机就是很容易耗电嘛，所以我就什么各种静音啊，各种 WiFi 不开啊，总之就是反正就是就真的只剩下我只留下他可以收到就是 LINE 的文字讯息。可是这就很麻烦，比如说你出去跟朋友们一起出去聚餐，想拍个照，你就不可能拿自己的手机，因为你就知道说你可能拍一下就没电了，或者是比如说等一下就是晚上要回家，然后你很怕手机没电，你不太对这一带不太熟，你想说等一下要留着这个电，等一下要用那个 Google 地图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刻意的就是。比如说在餐桌上大家都在聊到某个议题的时候，你也不会把它拿出来查说，哎，这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啊，或者是你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也没办法立即跟你的朋友分享。我觉得这个好像某种程度上就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增加了很多无形的限制了。对，所以其实在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开始慢慢的试图要突破这个想法。
哎呦，转泪点来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深入一点，就在某天我们深夜尬聊的时候，我们互相探索了对方原生家庭的金钱观。然后我觉得这一趴还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呢，老洪自从跟我在一起了之后，他真的拓展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金钱观的事件，这样
是因为呢，就是唐唐就很好奇说，我觉得唐唐在这一点上就非常特别，他不会觉得说，诶，我拥有这个金钱观就是错误的，他即便他会在手推车后面偷偷翻白眼，但是他都还会耐着性子试图去了解说，我这个金钱观从哪里来的，到底这个成因是什么。那一次我们在深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我的价值观都是以做就是这个价值的绝对便宜作为这个取向。那我们聊着聊着就发现说，有几个还两个其实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事件。以前我当时有跟唐唐说，就是其实我们家以前我的父母那一辈的家境都属于非常不好的那一种，在他们的家乡里面，就我当时的爸爸有说，就是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
等一下，你当时的爸爸？
哦，对不起，我爸当时跟我说，哈，我爸当时呢就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那一个县里面最穷的乡，然后那个乡里面最穷的村，然后那个村里面最穷的那一户，当时他小的时候是要经常去透过教会接济的，所以呢，就是他的价值观也形塑的也比较节俭。那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也住乡下嘛，然后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影响我很深，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有一次就我爸带我去村子口的一间面包店买了一个10块钱的菠萝面包，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咋抠。那一天我就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吃到面包，就是我们家都是吃自己种的那种什么马铃薯或者是地瓜叶，总之就是或者是白饭拌酱油，总之都是吃这种东西，能够吃到面包是很少有的机会。然后那一次呢，就是我爸骑着摩托车载我回家的时候呢，因为天黑，然后有点下雨，有点湿滑，然后就一个不小心打滑呢，我们就我爸就勒惨，然后我们就摔在一个小溪旁边的一个这算什么？它的堤防那里，但是那个时候不是那种水泥堤，它是那种泥土地，有沙土的那一种。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溪啊，是个小小的溪。然后当时我摔下去的时候呢，我的菠萝面包就从塑胶袋里面滚出来，掉到那个土地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我爸把那个面包抓起来之后就拍一拍，拿给我说：“没关系，还可以继续吃。”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对啊，这就可以继续吃。”我就拿回家。但是就是我当下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舍那个十块钱的面包，我就觉得说怎么掉了？可是我爸说可以继续吃，我觉得哦好啊，我也觉得 OK 没问题。所以在那一次事件之后啊，其实菠萝面包涨价我就很不能接受，我就觉得说我小时候一个10块钱的菠萝面包为什么现在要卖20块？然后总之我觉得某种程度它对于我的价值观就形成了一种上限值，我就会觉得说一个吃的东西它的 就是我心里对他会有一个锚定的效应，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小时候他是那样，我现在就应该是要这样。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认知到说就是整个什么经济体的状况啊，他这个价格会有他的什么通膨效益等等等。所以其实菠萝面包就是一个算是我们在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一个算是形塑金钱的一个代表事件之一啦。第二个其实形成我的这个金钱观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很舍不得花一些比较高的价钱去买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糖糖讨论到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收入其实是足以支付我们的生活开销，而且我也还足够去存下一些钱的。所以我并不是那种真的就是月光族就是每个月就把钱花光光，然后就是入不敷出这种程度。可是我还是常常会为了要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东西想非常非常久。就比如说刚刚糖糖说五年手机。你知道那只手机虽然我换下来，可是我现在还在用一只我老妈换下来的备用手机，我到现在还买不下一只新的手机，而且这已经拖了快一年了，半年多，拖了已经半年了，就是我还是买不下去。你说我真的买不起吗？其实也不至于，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我舍不得花。
就是老红的金钱焦虑感非常重。
是是是。然后呢我们讨论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件事情限制了我对金钱的想象，是因为我在小时候嘛，你知道你就会很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玩具，想要买好吃的东西，总之你就会想要很多。可是我妈那个时候呢，就每次都跟我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买啊，家里没有钱啊，买不起什么之类的。然后以前我都会觉得，因为小朋友你一定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讲的是对的，你就会信以为真。可是呢，同时间你又会发现一些很冲突的事情。今天我妈可能跟我说我想要买那个玩具买不起，可是明天她就会跟我说，诶，我帮你报名了一个溜冰的课，你开始去上课。可是你就会想说溜冰的课应该没有这么便宜吧，或者是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别的家长在谈溜冰的课怎么样啊，或者是经常我妈就帮我报名什么才艺班啊，或者是会帮我送去什么暑期训练营啊。我就发现说我想要的东西都买不起，可是我不想要的东西我妈都买得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不值得拥有我想要的东西。小时候我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想法，这个比较是长大之后发现原来我心里可能有一部分的想法，就是会觉得哎呀，买一个我想要然后好像不是那么必要的东西，其实是我可能不值得拥有的。所以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通常是一些稍微好一点的物品，我就会舍不得买，我就会开始倾向于去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包含可能衣服啊、包包啊、鞋子啊，各种我都会想办法买一个便宜的版本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我自己发现的，在透过就是跟糖糖聊天之后发现，我的很多金钱价值观其实是被锁在小的时候，而没有跟着我一起成长。
其实我要跟你们讲啊，听完老红那个以前家里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有被冲击到。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嘛，像新闻写的啊，像七年级就是一个很转折的世代。大部分的七年级生，我们小时候，因为像是我是住在都市的，大部分住在都市的小孩家境都还算蛮富裕的。对，所以听到老红的故事我还是觉得很冲击，想说原来就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一群人。
对，而且啊，刚刚又听了一次菠萝面包的故事嘛，我就会觉得每次听都会有一种哇哦的感觉。如果你们有听过我前面有录过一集，应该是 EP22 吧，我在讲我如何脱贫的故事。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家跟他家是完全相反的。那时候我爸因为他是在一个半导体大厂工作，然后那时候台湾经济很好嘛，所以他一个人赚钱养家，光他的月薪跟股票分红就可以让我们过得还不错。再加上呢，他花钱非常奢侈，他没有在理财的。就比如说呢，好，一样是10元的菠萝面包好了，像我爸他又是个美食家，他非常重吃。然后等一下后面我会跟你们讲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在吃10元的菠萝面包齁，如果是糖爸爸的话，他就会精神尖叫。他就会跟你说10块钱的东西，10块钱的面包是人吃的吗？他说我要告诉你，那种东西都是化学的，我跟你讲连蟑螂蚂蚁都不会吃。 为你知道那种小动物啊、嗯、昆虫啊，其实他们的那个什么味觉啊、嗯、那些其实都比人类还灵敏、嗯、所以如果像是什么化学那种人工的，他们反而 可能会更不喜欢这样子、嗯、好，然后讲一下我家里的齁，像我爸就是没有在存钱嘛，因为他都觉得他自己很会赚这样、嗯、然后呢说到吃齁，因为他真的花超级多钱在吃，像我们一家算四口好了，因为我妹跟我差的比较多岁、嗯、像我妈在怀我妹的时候、嗯、那时候我已经六岁了、嗯、然后为了要让我妈就是孕妇就很补嘛、嗯、所以我们每一周每个周末、嗯、都会去吃牛排，不是我家牛排哦、嗯、是那种不是组合肉的那一种、嗯、就还不错的牛排这样，然后等到我妹出生变成四口之家之后就又更进阶了、嗯、那个时候如果是高雄人的话，你们应该会知道高雄有一间很有名的法国菜餐厅、嗯、叫做帕沙蒂娜。现在如果讲到高雄的法国餐厅的话，它是算是老牌的第一名、嗯、如果不讲说他后来里面的厨师自己出来开的餐厅的话、嗯、哦，我跟你们讲我们真的太常去吃了、嗯、常到什么程度呢，常到他跟里面的主厨变成好朋友主厨很有名哦、欸、就是号称台湾那个法餐南霸天的简天才师傅，他后来自己出来开了两家餐厅了、嗯、如果是高雄人应该就会知道。
不过那你这个你讲到这里我突然很好奇，所以在那个时代你妹刚出生应该也是30可能快30年前了吧，差不多30年，
对，我妹再长大一点点，
二十几年前的高雄吃一个法国一餐法国餐厅一个人要花掉多少钱啊？
我们每个人会点不一样的、oh. 有时候啦，如果不是大家都点排餐的话就不会那么贵、嗯、因为意大利面啊什么炖饭那种一定比较便宜一点嘛、嗯、所以其实还好，但是我们真的太常去了、嗯、太常到那个帕沙蒂娜吼那有一阵子有一点经营不善、嗯、完全是靠我爸靠我爸去吃啊，他不只带我们去吃嘛、嗯、他也很常带朋友去吃、哦、然后就居然就这样撑过来了把自己当股东有没有所以但是他根本也没入股啊，
是是
对、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哦、喔、就是我觉得老红的世界观有被拓展到的，就是饭店的餐厅的这个部分，嗯，而且你应该是前一阵子才知道的嘛，对不对？
对对，就是我忘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好像就是哦，好像是前一阵子堂堂回乡跟他们的家族聚餐嘛，然后他们就去吃，就是去一间饭店里的不错的餐厅吃饭。然后呢、嗯、我听到他去饭店里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转不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欸对，关于这个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我是来台北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饭店里的餐厅是可以有事没事走进去吃饭的、欸、我以前都以为饭店里就是饭店是我有要住的人才能走进去，然后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笑非常非常久，你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就不会进出饭店啊，我们家只有一种情况会去饭店，比如说后来家境状况比较好了，然后我爸妈可能在我小时候可能会带我们一起出国去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进出饭店，在台湾完全不会有走进饭店的这种情况、哦、对，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象，觉得饭店就是要去住我才可以去吃他的餐厅。
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也是觉得很莞尔，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他然后我就跟他讲哦，在法餐啊牛排馆啊、嗯、在的之前哦、嗯我爸妈很热爱去高雄的某一家也是老牌饭店、嗯、去吃buffet，这样每个礼拜都去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原来有人不知道饭店的餐厅
是可
以
走进去的，
是可以去吃的，这样、
嗯、好，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我觉得这一个家庭挖掘这个段落就是啊， 我们都会互相去聊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东西呢，它也没有对错。我们在听彼此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有人小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来过生活。然后，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发现，啊，原来就是有人用这种方式过生活之后，他就会形塑一个现在的某种价值观。然后我们彼此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会去好奇对方的价值观是如何形塑而成的。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是可以，应该说是可以带来一些改变跟拓展啦。对啊，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其实我不一定要用我原本的那种方式过生活，我可能还是有一些别的花钱的方法，然后可能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好，这样子。
所以呢，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段落呢，就是我们在经过多次互相探讨我们两个人原生的家庭金钱观之后，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融合跟改变。然后我要特别跟你们提一个东西是啊，我没有完全被我家里，尤其是我爸的金钱观，或者是他用钱的习惯给影响。因为其实啊，在我可以独立思考之后，比如说像是国高中之类的，我就一直隐隐觉得吼，
这样不行
耶。我可以跟你们举一个例子，那个真的是我的一个很一直很在意的点，就是在我妹大概是国中吗还是国小，因为我记得那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你们从刚刚的例子应该就可以知道说，哦，唐爸爸真的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不仅要吃好还要穿好还要用好。他以前哦，就是他跟我妈的衣服啊都是那种百货公司的大名牌，对，他最差的衣服以前呢，他最差的衣服也都是那个 Polo， 就是Ralph Lauren， 就算是大设计师的品牌这样。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啦，因为他就是觉得说要用品质好的东西嘛，就是生活才会好啊这样。他那些什么名牌的故事啊什么的，他都超聊，他都教过我。那我觉得某方面我很感谢他，因为其实齁，出社会之后啦，就会看到很多女生迷失在这种纸醉金迷的那个陷阱里面，但我就因为爸爸都教过我了，我就可以用很超脱的态度看待这一切。像这一点我是感谢他的。但是齁，有一个我前面讲说很母汤的例子呢，就是那时候我妹还很小，她可能才国中或国小六年级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家除了每周去外面吃高级餐厅之外，高级餐厅吃完的下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逛百货公司。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行头需要添购这样。然后呢，那时候应该也是去逛到 Ralph Lauren 吧。那我妹呢就看上一条皮带啊，完蛋了，现在她还会听我的节目。欸，你听到不要生气哦。她看到一条皮带，就是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有长流苏的那一种，是蛮好看的啦，可是我真的记得齁，那条皮带真的不便宜呢齁，一条皮带要1000块，就老红可以想象得到吗？一条皮带1000块，其实真的是蛮贵的哦，
在那个时候吧。
对，
真的是。
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条皮带呢，买回家之后，我妹一次都没有用过。那一条皮带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挂了好几年，直到它发霉了。然后你知道我每天回到房间看到那一条皮带挂在那里，我就是有一把火，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太浪费钱了吧。就像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我后来现在啦，我慢慢去挖掘自己的个性跟喜好，我其实是比较极简主义派的。然后再加上我真的很厌恶这种，你知道，花了钱买一个东西然后你没有用它，我觉得这个就叫做浪费。就觉得很生气，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不能跟这个偷贼狼一样。我不能这样花钱。然后现在呢，再讲回到我们互相的融合。我觉得这个部分啊， 老红的进步超级多的、嗯、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努力的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嗯、
好，其实在金钱价值观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自认自己算是比较对有一点点扭曲啦，或者说比较不那么健康、嗯、所以其实在这件事金钱观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比较我学习到的东西是比较多的。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讨论钱这件事情啊，就是讨论到这个贵啊便宜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买很多东西我都是用绝对的便宜这件事情来当衡量的指标，可是我在买某些东西的时候却完全没有那个价格上限，就是买书跟买课程这两个东西是比大部分人都还要凶猛许多的就是呢你知道那个对那个凶猛程度，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年跟我爸一起去台北书展，非常非常少有，那应该很多年前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去书展呢，就是我就是在一个摊位一出手就可以三四千买，而且这还只是一个摊位，所以一次买下来可能一两万块跑不掉。我一直到后来来台北生活之后，我大概一个月也都会花两三千块在买书，就是那个只是底线，就是不是上限，就是你知道最少就是花两三千。所以买书这件事情我几乎是不怎么手软的。我们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我的这个绝对价值观，应该说我的对于价格这件事情啊，我的分配其实有一点不太均衡。就是我在于书啊，在于课程这件事情上面啊，我就完全没有底线，也没有上限，你知道吗？总之就是随意花。然后可是我在吃啊，在用这件事情上面啊，就是永远在想办法我要怎么 cost down。我们就发现说，哦，这比较是应该说我的价值观里面并不是说我觉得自己穷，而是我会觉得某些东西我过度的把它放在不值得的地方，某些东西我又过度的放大它的价值，所以我在心理账户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不均衡的。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花的东西，我就其实坦白说有一点挥霍无度的花。比如说你说买很多书，坦白说有没有真的都看完，也虽然说我看书算快，可是有很多书其实买了也不一定看得完。然后呢在用的东西就是买了之后呢又舍不得用，然后又一直放，然后放到后来就是其实也没用几次就坏掉，总之它就进入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发现就是说我自己在心理账户的分配上是有一点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在讨论说，好，那我们要怎么让我的这个心理账户稍微均衡一点呢？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就是我们在去年年底讨论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算是小挑战吧。我们想说今年来做一个挑战。首先呢，就是因为我花钱在买书这件事情上面太挥霍无度了，于是呢我们就决定，好，去年我们在就是比如说这个书比较特价的时候呢，我们就多买一些我们想看的书，然后我们今年呢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挑战一整年不买书。
我觉得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去年两个人到底买了多少书。我觉得真的那个算下来因为不算都觉得还好、哦、因为是一批一批买的嘛，
对对对，
但是那个总数算下来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我们有后来有总和这个数字吗？
我们没有算得很精确，但是我们两个是纸本书跟电子书都会买。
对，
那我们光是电子书就买了超过50本、嗯、
超过 对，然后而且那只是一次而已，那个还只是某次大特价的时候，就是还不包含前后我们还有陆陆续续买了一些电子书跟纸本书。对
对，那纸本的话加一加可能也有个20吗？
不止啊，我们上一次去某一个特卖会的时候两个人买就快20本了。
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 是实体的书展，那我们两个会买一些嘛，然后有一些是可能出版社的内部的员工，那
我
们有认识的、
啊、会买一些这样
认识的丢给我们又买一些这样就类似这种的。
总之我们在买书这件事情上面花了不少钱，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呀，那好像其实我有一些书买了也没看，那不如我试试看我能不能一年不买书。那这其实这些省下来的这个预算这些钱其实某种程度就可以移到别的一些我比较不会花钱的地方，比如说吃这件事情上。所以当时呢我就跟唐唐说，不然这样，我一年这个挑战不买书。因为你想想嘛，如果一个月我花两三千块买书，我一年不买的话大概就省下两三万块，那这个钱也许我可以试着 把它挪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吃真心上面，所以就连带着就想说，那不然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美食挑战，因为我从来不是会在吃上面愿意多花一分一毛的人，所以我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月挑战一个稍微对我来说稍微好一点的餐厅，然后我们就挑一个月吃一家，那这样子应该是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讲，金钱价值观的调试挑战吧。
对，调整。接下来差不多要做个总结了，因为我们在这个部分啊，其实老红受我的影响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啦，就我大部分的观念他是可以认同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会讲了，就是我给他的理由都还可以说服他，比方像说应该是让东西来服务你嘛，而不是你去服务你买的这个物品，像我大部分讲的他都可以接受，那我前面讲到他原本有很多令我翻白眼的行为，在经过我们这么多次的深聊之后，我觉得我渐渐可以体谅啦，我觉得其实在不只是金钱观这个上面，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相处的方面其实也是一样，包含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比如说像是爱的语言啊，依附类型啊，其实有时候对方让你生气的时候，你其实都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就是他会做这样子的行为，或者是他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一定有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牵涉到心理学的地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他跟我解释过后，我都觉得原来是这样，那我可以先谅解，然后再慢慢的试着去引导他。然后我们两个的一个这个小单位呢，就可以慢慢形塑自己的金钱观。像他刚刚讲的那个美食挑战就还蛮令我惊讶的，因为你们记得吗，前面有讲过他是个不过节的人既然不过节的有就很少会有去外面吃餐厅的机会嘛。 对， 对，那有时候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想吃的，像我平常我也不是很喜欢三不五时就去吃，但是偶尔我还是会想要吃一下我煮不出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像是比较好一点的 fine dining 这种东西嘛。对，那刚好他做了这个美食挑战，那其实这个美食挑战呢还有很多故事，
对还值得再聊，
就包含他一月的那个挑战就是差点让我气爆的。也许啊，如果你们想听，我们可以单独录一集番外这样。
是，
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是神队友系列，所以我们的核心主轴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在相处的方方面面，就是你要怎么成为神队友。
对对对，好，其实刚刚常常在讲那个体谅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值得跟大家补充的东西，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自己的这个金钱价值观的时候啊，如果在表达上一个不小心，我们很容易会去用对跟错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或者是我们会用一些这个习以为常的一些语言来讨论，比如说我听过一些伴侣之间的相处，就会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啊，你们家那样那是你们家的问题啊，用这种语言来描述你们的不同，所以其实这是很容易造成争吵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们其实并没有在一个频率上沟通这件事情。所以我倒是突然想到一个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描述我们自己过去，就是我在跟唐唐讨论金钱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都有做到一件事情，是当我在描述我的金钱观的时候，首先我不会去否定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以前的生活样貌嘛，所以我要做第一件事情是我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跟我活得不一样，不是他对我就是错，或者是我对他就是错，就是这个是在心理上可以先建立好的。然后第二个是，当我们自己在表述你的金钱价值观的形塑的时候，可以的话尽量去描述这个金钱观或者是别人的金钱观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就会说要我多花钱我会觉得很紧张，或者是我会觉得很焦虑，或者是我会很 害怕。总之你可以尽量去说明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而不要花时间去想说你那样花钱太奢侈，你那样花钱太浪费，或者是你那样花钱太抠，就不需要去评论别人那个价值观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如果评论的话，其实很容易进入攻击跟防卫的状态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值得，就是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做的还不错，就是有做对的地方，所以就变成说唐唐可能也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哦，原来比如说要我多花钱去吃好吃的，或者要我多花钱去做买一个更好一点品质的东西，我可能当时心里的小剧场可能是我在害怕，或者说我可能在紧张等等，那他可能就比较能够知道说，哦，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那也许他需要，或者是他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让我自己消化一下情绪，那我们就不会在于怎么花钱或者是花钱的方法上面有一些冲突跟争执这样子。
哇哦，你这个结论做得很棒。
突然想到
最后呢有两本书可以推荐大家，这两本书呢里面有很多实作的部分，然后我都有拿来跟老红实作，我觉得非常棒。第一本是与家人的金钱界限，然后其实这一本啊我跟 Sandy Two 有在我们的社团直播讲过，那其实这一本书的主轴它是在讲说你要怎么界定你的金钱界限。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啊他的经历是他被家人，你应该会有遇过这种情境，就是说比如说家人欠债，然后你就跟着一起被拖下水了。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好的地方是它会帮你建立起一个比较系统的观念，就像它会先去帮你分析说，诶，你的用钱习惯是属于哪一种的，比如说像唐爸爸一定就是奢华型嘛，那像老红呢一定就是节俭型，那这个是蛮适合伴侣一起去检视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个是奢华型一个是节俭型，配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那两个奢华型配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两个节俭型配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把这个类别分析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检视，然后再去应该算是说优化一下我们的家庭理财啊的计划，要怎么去优化跟定力。然后他有讲到一个还蛮重要的理论，是叫做金钱圈。他金钱圈我这边简要的讲一下，金钱圈的最中心是你自己嘛，然后再向外画一圈呢可能是你的伴侣，再外一圈呢可能是你的家人，再外一圈可能是你的朋友。那有些人的圈圈是不一样大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很大方嘛，他不 care， 他就觉得说哦，只要是朋友我都愿意借钱给他啊，他只要缺钱我都愿意资助。那有些呢就是圈圈非常小，他可能只有他自己，或者是只有到他的伴侣。这个其实两个人伴侣或者是夫妻家庭，这个也是两个人都很需要讨论的。因为你们一开始不讨论啊，到中间如果突然哪一方的家里面发生问题的话，会两个人很容易吵架，那吵架就会很容易走不下去。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然后第二本是双薪家庭，这本的话我觉得它不错的地方是他问你很多问题，那他在书里面的问题呢都是也是伴侣可以一起来讨论的。像我之前就拿书里的问题问老红啊，就比如说你几年之后想要退休，那你退休之后想要做什么，然后从这些问题开始展开，才会知道说哦，我们的家庭理财计划，我们的存钱计划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书真的蛮好的，因为它是国外的书翻译过来的，然后台湾比较没有这种类型的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个很坚固的家庭理财的计划的话，还蛮值得去看的。好，那这一集的神队友拖了很久的金钱观终于生出来了。那下一集你们想要听什么，其实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再加上五星好评。那老红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呢？对于大家非常爱你的这个部分，
我 谢谢大家。
我跟他讲，就是他都一直还不太相信，嗯，对不对？
对，就是我应该说也不能说不相信，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我也很开心。那只是说我自己在Podcast 这件事情上面，我比较少花时间关注这部分，都是堂堂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经营啊，在留意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都在忙我自己的小世界里的事情这样。所以如果就是大家喜欢，就是我也很开心。然后如果说大家有真的一些觉得想听的题目的话，也欢迎让我们知道，就是也许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咯。
好，
下一集再见。
拜拜，
大家拜拜。